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自从教宗方济各去世之后呢，人们就期待着选出新的教宗啊。那么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呢，首先就开始主教的这个秘密会议了哈。这个秘密会议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在节目当中。原来呢，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秘密会议选教宗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费时间的这么一个这个选举吧。因为第一，这次参加会议的主教的人数特别多啊，超过了原来的上限120位，今年有133位啊。其实够资格的一共是135位呢，但是有2位主教呢，因为自己身体健康的原因呢，主动退出了，所以有133位呢就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再其次呢，就是说有很多是来自于世界比较偏远的一些教区啊，所以呢，大家相互之间也不太认识。那么通过沟通，通过认识，然后再选出一个，要超过1/3的人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教宗，原来认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啊，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二天的下午第四轮投票的时候，就冒出了白烟。
这个白烟呢，有象征的意义啊，因为白色嘛，和黑色的对比，一般的来说，各个文化当中呢，白色应该是比黑色更积极一点。这个是一个意义哈。另外呢，也就是他再一次创造历史，在天主教20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美国的天主教的教皇。当然，美国历史没2000年，对不对？所以250年，所以也不足为奇啊。之前的主要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但是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呢，他们不说这是第一位来自于美国的教皇，他们说这是第二个来自美洲的教皇。
对对，
他把它放在第二了，他不太强调美国这个国家。说到天主教呢，正好因为新的教皇的产生，我们也就多说两句哈。因为天主教刚才讲过，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欧洲啊，那绝对的是对它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应该是无所不在了啊，科技啊等等无所不在。它的历史跟它的历史相关的那一些文化，包括故事啊、美术啊、音乐呀、人物啊，那简直就是绝对的是一个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它跟这个欧洲的历史就紧密的结合。说任何人说欧洲历史，甚至可以说人类历史，想把天主教绕过去，有可能吗？对不对？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咱们就说当今的美国，在当今的美国，川普的内阁里面，这个部长、那个部长、这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1/3是天主教徒。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里面，2/3是天主教徒，啊，美国的历史上2个天主教总统，一个是 Kennedy， 一个是 Biden。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当中的调查，在过去的差不多10年当中，美国的天主教人口占20%，很高啊。
嗯，
因为你要想，这国家还有什么犹太教徒啊，什么不信教的呀，佛教啊，基督徒，你这么算嘛，对不对？这个东分西分的能够占20%，这个比例是很大的。在这个地球上说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14亿，所以这一位新选出来的教皇，他将领导的是14亿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他的影响力是超过一个总统的。当然他没有具体的能够比如说什么发动战争啊，或者是建立什么关税啊等等，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啊，他在道德方面、在精神方面、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略的。
对， 当然现在这个政教分离了嘛，所以它只是宗教的这个力量哈，道德的力量。但是在早年的时候，天主教那可是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天主教教皇的威严，天主教教皇的地位高于欧洲的许多国王啊。
不，应该这么说，高于一切
啊。对，
嗯，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了。
没错，那个时候神权的统治是非常厉害的哈，很多国王。不管是英国的，不管是法国的，德国的，那国王要到那个要到罗马天主教的教就是教皇那儿去，叫做加冕嘛啊，有了加冕以后，你才有那个正确性呢，你才有这个是正式的国王了哈。没有经过这个加冕的话，你的那个权威性都受到人们的质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了。对整个地球的解释，人的解释，他的宗教的法庭，他可以处决异端邪说，对不对？他可以就是在对人类你怎么生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得了啊，这个影响。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哈，就是这位Robert Francis Prevost 哈，他是原来是秘鲁的一个主教啊。那么他实际上你说他是有美国籍，确实是啊，但是呢，因为在秘鲁，如果你要做天主教的主教的话，他有一个地方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加入到秘鲁籍，你必须要是秘鲁的公民才可以，所以呢，他也加入了这个秘鲁籍，应该是双重国籍了哈。那么，同时，你看大部分的介绍都是说，尽管他是美国籍，有美国的这个，就是一般人们都认为说你是哪儿的，出生在哪儿，那就是哪儿的人嘛。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大部分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就是这个宗教方面的这个。有了信仰之后的这个生涯呢，是在国外度过的啊。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秘鲁，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时候呢，前教宗方济各就把他提拔到这个梵蒂冈去了哈，教廷去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个重要的职务呢，叫做主教处啊。他这个主教处做什么事情呢？他向教皇推荐。在世界哪些地方应该设主教，然后他对这些人选先进行一番这个调查，然后遴选，最终把这个名单提交给教宗。所以80%的这个主教啊，原来我们看报道说是方济各这个任命的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些是通过他的推荐任命的。
这个太重要了哈，这个职务，因为它等于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嘛。那他那个是所谓把关的一个人，同时呢，他除了把关以外，他还有很大的决策权。也就是说，在教皇前面，咱们说用中文说美言两句，对不对？
对
那个起到至关重要的。
或者推荐这个名单里头有你或没有你，你排在前头和排在后头，这都有这个差异啊。
是的，所以当教皇任命了这个职务给他的时候呢。足以证明教皇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素质，以及他在教皇心中的地位。刚才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叫 Robert Francis Prevost， 他的名字当中居然有 Francis，对不对？教皇是 Francis 方济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你说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某些联系？是不是？当然，要是迷信的人就可能往那儿去想去了啊，往那儿去凑去了，说哎呦，这个里面有种种的巧合，但是。他做了教皇以后呢，他不再叫这个名字了，他要选一个自己的号，这个特别像中国古代帝王的谥号，之前跟大家讲过啊，就是一个帝王死了以后，他是叫德呀，是叫景啊，是叫文呐、啊，是叫什么？等他死了以后呢，把这个号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皇帝。包括什么殷纣王什么之类的，这类似这样的，不一定是纣王了，就是说一个皇帝的名字，其实他活着的时候他不叫这名字，哎，是死了以后封给他的。可是天主教的教皇呢，正好是反过来，是你人活着的时候呢，你当教皇的时候，你自己挑一个，你自己挑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就跟着你。而这个名字后面呢，为什么会有数字？他是严格的遵守着你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前面有多少个教皇用过这个名字，然后你按着顺序排。你比如说这一次 我们新选出来的这个 Prevost， 他就挑了 Leo 这个教皇的封号。
嗯，
这个封号呢，在天主教的翻译里是良，善良的良。
嗯，
普通的翻译，我看到有的媒体报道说里奥多少十四世，那么严格的说，这就是错误了。啊，你应该遵守人家天主教的规矩，要把它翻译成梁十四世。注意，在天主教的封号当中还有一个叫圣，这个要留意哈，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会不小心把它说成圣梁十四世哈，这个圣字不能轻易的加，这个反而是天主教当中的有点像那个谥号是这意思了，就是这个人呢，你死了以后由一个委员会最后选举以后呢，封圣。当你被封成圣人的时候，你的名字前面才能加上这个圣。比如说，我们非常熟的一个教皇叫若望保禄，对吧？
嗯、对。
若望保禄呢，他
二世。
哎，对，因为他之前有个若望保禄一世，对，所以现在这个梁十四世就说明，在天主教两千年的历史上，在他之前有十三个教皇选择了梁。到他的前一任是梁十三世，他选了十四世。若望保禄二世在2014年的时候被圣方济啊，不是圣方济各，对对，就被方济各吧，对，因为方济各这个圣人呢，他已经被封圣了，
对，
所以他叫方济各，但是他还没被封圣啊，这刚刚去世的方济各
还没，
他没有被封圣。可是若望保禄二世呢，你会发现以后称他的时候叫做圣若望保禄二世，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他被方济各给封圣了，所以这个一些基本的概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顺便也说一下，我们对于天主教这个字的翻译呢也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英文是 Catholic， 在它的英文的当中不含有天主教的意思，它的英文原意是叫全包的、全涵盖的、普遍的，就是天主教这个词的原意是这个，就全都包含的，是普遍的一个形容词啊、但是后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翻译成了天主教。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昨天刚刚选出来的新的教宗啊，这个梁啊，善良的梁啊，十四世。这个 Leo 呢 ，L-E-O 啊，他的这个翻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挺奇怪的哈，因为他跟梁的发音似乎不太一样。但是呢，我看，今天有
还接点像，有点像，
有点像
。
对，但是呢，我今天看他的看这个介绍呢，是说为什么中文翻译跟有的时候跟人们的发音不太一样呢？是因为天主教方面的中文翻译。最早的时候都是从这个澳门开始翻的，
嗯，
但是澳门
传教士来了，
对，这个传教士先在那儿。那么在那儿呢，我们知道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它基本上是按葡萄牙的发音来翻译的。所以这个Leo 呢，在英文是 Leo， 在这个葡萄牙的发音呢是Leon 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跟那个梁。就非常接近了啊，就是这么来的。你比如说其他的很多翻译叫做John Paul II， 你如果要是正常翻译，你可能会认为说这叫约翰保罗二世，
嗯，对。
但是问题实际上人家葡萄牙的传教士早就翻译过了，这个叫若望保禄二世，
嗯，对
啊，若望保禄一世。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按照他以前翻的那个若望保禄来，就等于是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翻译了哈。所以这就又涉及到教宗每一次被选出来之后他立即要给自己取一个称号啊。那这个也有点像刚才那个中讯说过，这是追皇帝有的时候被追认一个谥号，但是他在上任的时候呢，他可以给自己起一个
啊，必须的
啊，
对，
起一个年号啊，什么乾隆啊，什么嘉庆啊，反正就是你起的
建安元年呐，
哎，没错没错，你就你可以自己起这样的一个年号啊。那这个梁十四世呢，实际上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你看每一个教宗只要上来以后，他的本名 逐渐的就会被人家忘记，因为以后人们都会对他尊称，就是用他自己选的那个这个称号了。
说实话，很多人已经不记得方济各原名叫什么了，对不对？他是一大串啊，他的名字还挺难念的呢。
最难念的，我认为是那个若望保罗二世的那个，
哦，那个原名
的那个，
因为他一大堆辅音放在一起，没有原因，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法，也因为波兰吧，哈，对不
对？
他这种斯拉夫的这种语言。所以说到这个翻译确实是很有意思。你说到约翰被翻译成若望，其实你去意大利，你去罗马是什么圣彼得大教堂，对吧？
对，
哎，都去这个，不对的。你翻译成圣彼得，就是说你叫圣彼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人家那个彼得在罗马天主叫做博多禄，
对，他翻成这个，
哎，对，是你要尊重人家的习惯的话，或者尊重人家的宗教的话，你应该说成是博多禄。我们上一次。在教宗去世的时候，我们才讲过彼得。彼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啊，对不对？第一任教皇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告诉过他说：“我未来的教会要建筑在你的名字上面。”因为彼得他原来叫西蒙或者叫 Simon， 后来耶稣基督给改彼得。彼得什么意思？彼得是岩石的意思。哎，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要建立在一个岩石上面，而且耶稣基督还给了。博多禄或者彼得一把钥匙，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天主教的深厚的传统，就是你看到好多的钥匙，知道吧？啊，这个钥匙这个意义也非常的重大，就是因为它叫做通往天国之门啊，所以我们之前常说的罗马天主教什么选教宗大会什么之类的 conclave， 这个很奇怪的英文字 conclave 原意是什么？就是有钥匙。你想想啊，这个钥匙这个概念该是多么的重要。博多禄啊，圣彼得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重要。好，那么就从这儿呢，就聊到了一个教皇他为自己选的这个称号。他这个称号呢，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或者是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在罗马天主教2000年的历史上，基本上头1000年。这个教皇他本来姓什么就是什么，
嗯
啊，你姓史密斯，你姓约翰，你当然没有史密斯啊，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的那些地方，就是你姓什么，你就是这个教皇。但是呢，后来有一个教皇啊，他这个姓呢叫做 Mercurius， 他姓这个，他给改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发现呢。这个是发生在差不多6世纪左右的时候，这个叫 Mercurius 这一个教皇，他说不行，我不能用这个姓，因为原来是民间呢有一种迷信，这个迷信呢他们信一个偶像啊，不是宗教的，就是天主教的神，这个圣经当中的神是一个偶像的神，叫做 Mercurius， 他说不行，我不能用这个做教，所以他给把自己给改了，这是6世纪的一次。但是后来呢，一直到了1000年以后，天主教差不多在第二个1000年的时候，这个习俗开始有了，就是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用之前的，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教皇叫做 John 若望，他也没有说第一第二，我就叫 John 嘛。那么后来有一个人觉得这个 John 若望他领导的时期非常的有成效，那我干脆就叫个若望二世算了，这个习惯就开始了。
对，很有意思。刚才说的这个 Mercurius 呢，实际上是罗马神话里边的，
神话嘛，对对，
罗马神话里边的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知道那个水银那个字嘛，就是从这儿来的。
但是呢，它是叫商业之神啊，
对，
它是负责什么商业啊、
Mercury、
旅游啊、Mercury 商业旅游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哈、啊。所以呢，他觉得我作为天主教的教宗，反而弄了一个什么罗马神话的东西，而且它对应的又有希腊神话的Hermes 哈、啊，这个他说不行啊，这不是对这个天主教来说，这都是异教，这都不对啊，所以他必须要改这个名字哈、啊，他是出于信仰的这个关系。那到这个新的世纪之后，1000年之后，他逐渐的就有了各自起的名字。那么一开始的名字好像人们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哈、啊，但是呢，后来逐渐的就认为说每一个名字啊。有的时候它可能会隐含一些意思在里边，所谓的意思就是说，这隐含着这个新的教宗上任之后，他可能会对宗教方面，会对教廷 的施政方面，他采取哪些措施，或者他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理念的这个人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梁十四世啊，他取梁，大家都意味着说，哦，这个里头隐含着的，恐怕和那个就是方济各啊，就刚刚去世这个方济教宗方济各，有那个异曲同工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对隐含着就是对社会关怀，对这个就是边缘人士的一种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稍微再多讲一句，就是梁，他比较著名的教宗是在差不多100多年以前，一个叫梁十三世，他是1903年做教皇吧，做到从1878到1903啊做教皇。这个梁十三世的贡献非常大，因为他把罗马天主教的所谓的精英化变成了平民化，他向平民的大幅度转移。这一位教皇梁十三世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他居然提出了什么劳工的权利，什么工作环境，他居然支持工会。那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是社会上对这些劳工的欺诈。那位大家可以想象工业革命的接下来的发展，对不对？那肯定的是。所以他是一个，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劳工教皇。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梁，叫做梁的 Great， 就是叫伟大的梁。那他这个人在历史上也起到很大作用。他是五世纪的时候，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一个贡献很大的一个人。还有一位叫梁的，是梁十一。梁十一呢有这么一个记录，他是只活了27，就是在做教皇只做了27天，这有这么一个记录，
最短的，
最短的。另外一个教皇只活了33天。其次的，不是只活了三十三，只是说教皇33天。那么说到这些名字呢，哪一个称号被用的最多呢？John，若望。一共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他被23个教皇用过名字。然后这个接下来是本笃 Benedict， 是16次。
对，
然后再排第三的是 Gregory。千万不是格里高里，尽管跟他的名字相关的有日历啊什么，有历法什么之类的，他翻成叫做俄我略，他被用了，也是被用了16次。
对，这个原来那个教宗方济各在去世之前，他曾经开玩笑的说，他说下一个教皇，他认为说是叫做若望24世。
哦，对，
对，
23，
他曾经对到了23了嘛？他说可能是24，意味着什么呢？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新的教皇可能也是一个像他一样的比较开放的、比较包容的、比较平民化的这样的一个教皇啊。他当初是这么。他这么开玩笑这么说啊，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的教皇选出来的是谁、啊。
对，
这个没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选举的秘密性和他选举的这个，就是不可预测性，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但是他就是这么一说啊，那就想象得出来，哎，果然这次选出来的是属于在这个教会里边是属于比较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位。就是梁十四世。
对，有人开玩笑说，每一个进到那个大会投票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称号，对自己。
对，没错，我要准备好，万一自己被选上了呢？
对，万一被选上的话，那可能还有人问说，这个 John 若望以前被用过23次，那怎么若望保禄二世呢？哎，这个也有意思，因为若望保禄是个复合型。
没错。
他不是若望，他不是保禄，他是若望加保禄，在历史上就真的出现过一次。若望保禄，那个第一个若望保禄就是做天主教皇，只做了33天的。所以后来的这位波兰人就选了这个若望保禄二世，其他的就都是单姓了，没有复合的了。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新选出来的教宗，这个叫做梁十四世啊。其实他的这个教宗呢，他是从过往的这个他就是在这个宗教信仰方面和在这个天主教 这个布道啊，在这个天主教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这样的这个经历当中呢，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是和方济各基本上是蛮相似的啊，也就是说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致力于帮助穷人呐、啊，或者帮助于一些边缘的人，包括移民呐、啊、什么的哈、啊。同时他曾经是这个奥古斯丁修会的负责人嘛，全球奥古斯丁修会的负责人，所以这个修会的成员被要求的也是，就是和那个方济各的差不多，就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啊，这个致力于帮助那些或者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几个月之前，有一个帖子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当中呢，他曾经发过一个帖子呢，是对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提出了一个批评啊，这个当时 Vance 呢就是说，基督教的神学可以作为拒绝移民，和有需要的这些陌生人的一个理由，因为这个基督教曾经实际上是要求关爱家人啊，但是他就说在发的帖子就说 J.D. Vance 说错了，他说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求我们对他人的爱进行排序，也就是说什么家人排在第一啊，什么其他人排在第二，没有，我们是对所有的东西万物都是有博爱的哈，所以他是在这个角度上呢，就等于是对 J.D. Vance 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而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没当教皇嘛，
对，
所以可能并没有引发广泛的报道，现在他当了教皇，人们迅速就把这个翻出来，因为他原来的那话说的是蛮直截了当的，直截了当的叫做 J.D. Vance is wrong，
对，
直接就说万斯错了，因为这个事怎么说呢，当时说的就是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嘛。那么对于这一位梁十四世来说呢，非法移民或者是移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呢，是应该受到关注和关爱的。但是你说万斯他那么说法呢，他有他的立场，他是说你让他进来，那我这人呢，对不对，他是站在这个立场。那么教宗他当时就还没做教宗就指出，他说你这个排序有问题，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从这些迹象是干什么呢？人们是想摸出来这个人以后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对不对，领导这全球的十四亿天主教徒。那么在他就任教皇之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当中呢，他用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反而没讲英语啊，这个也引发人们的注意，可能他是强调自己的背景，因为他在秘鲁，顺便说一下，中国大陆管这个国家叫秘鲁，来自台湾和其他地方的人叫秘鲁，而且这个没有发音，没有错，念秘鲁没有错，这两
没错，秘鲁也没错，
对，两个发音两个发音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在讲话当中呢，我们听一下他讲话的声音啊，大概对这个教皇多一点理解，然后看一下他讲话的内容。
Dobbiamo cercare insieme come essere una chiesa missionaria, una chiesa che costruisce i ponti.
他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共同寻求如何建造一个传教的教会 ，missionary 啊，他强调的是这个传教。他说要搭建一个建立桥梁的教会。那强调的是对话，而且强调的是始终抱着一个开怀，叫做敞开怀抱的这样一个教会，就像是这个广场以开放的形式迎接所有的人一样，我们要迎接所有需要我们慈爱，所有需要我们陪伴，所有需要我们对话与爱的人。你看他一大串的这个所有啊、他没有去对一些什么国界啊、什么阶级啊、什么这些来进行划分，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理念。现在呢，我们知道他是出生在芝加哥的，但是他祖上不是芝加哥啊，他是出生在芝加哥，然后1982年，在他27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神职了。那然后接下来他到罗马去拿到了一个神学的博士。这个人英语是母语，但是他的意大利语和他的西班牙语差不多就母语级了，已经就已经无比的流利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你像他在秘鲁这个国家待20年呢、对不对，而且这个人的风格呢就是深入民间，他不是说在一个比如说比较封闭的 空间里面待着，而是他直接深入到民间，而且他常去那些其他的教皇不去的地方去探访民间疾苦，然后传递一些信息，所以人们对他呢有特别的亲和的这种感觉，而且他就大事小事都没架子，人们就注意到小所谓小事，他每次吃完饭都是自己洗碗，
嗯，
他绝不让别人洗他的碗，而且这饭怎么简单怎么吃啊，别那大餐，别去，而且这个居住怎么简单怎么来。刚才你说他是属于圣奥古斯丁，实际上在罗马天主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会啊，叫做圣奥斯丁会，这个是来自于公元五世纪的那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为什么加个圣？因为他被封圣了啊。圣奥古斯丁他的一个旷世的名著叫做《忏悔录》啊，这是永世不衰的一个名录。这个人他的《忏悔录》里对自己这一生所犯的错误，他年轻的时候放荡的生活，他后来怎么皈依了基督教，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祷告的过程，他的醒思的过程等等，这个是一个绝对的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对整个宗教整体的影响，甚至对人类的哲学思考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它属于这个修会。而这个修会的宗旨就跟圣方济各 Francis of Assisi、那个一样，就是简朴的生活，平民的这个互动和广泛的传递信息。所以他，你看他刚才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传教的教会，
对，
要传出去这个消息。
他是我还第一次知道他是叫做学教会法的，这个学教会法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博士啊，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宗教的学院了，宗教的学位。那么后来呢，他就到刚才说的秘鲁，然后他是从基本上的底层做起，先做传教士，然后做这个本堂的神父，然后还在那儿还教书啊，就是教这个就是教会法，同时又做了主教啊，然后又担任全球的刚才说的这圣奥古斯丁的修会的这个负责人，最后就调到这个罗马教廷去啊，负责那个主教的筛选啊、选拔啊这些工作。所以他是一步一步从最底层上来的。其实进到罗马教廷的时间并不长，2023年刚去啊，刚调到那儿去不久，但是为他被选上教宗呢，实际上是奠定了一个挺好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他对全球各地的主教都有接触啊，都有认识，别人对他也有了初步的这个了解啊，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么一环。这不就等于是，如果要是在中国的话，这不就等于是中组部的部长吗？
哎呦，对对对，
就是对这些高级的官员或者对这些主教他有认识，而主教是选教皇的这个机构啊，对不
对？
对，
对，
是这些人选出来的这个教宗啊。
对对，所以那个刚才说的圣奥古斯丁修会里面，如果下次大家再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哈，就是一颗燃烧的心，一本书，还有箭，箭是射出去的那个箭啊，不是手里手执的那个箭，这个就是圣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著名的标记。他那颗燃烧的心是表示着对真理和上天啊和主的爱。书特别重要，在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个人他一定要有知识，一定要看书，在这个看书和知识当中，你才能获得智慧。这里书当然首要的就是圣经，那么那个射出来的箭呢，就象征着我的内心被爱之箭所射中，所以我的内心啊、除了爱别无他物，这个爱而且是包容的 Catholic 嘛，就是全包的哈、这个字，天主教这个字的原文的含义就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全包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概念。接下来等他当了教皇以后，人们发现他姓这个 Prevost， 这个姓一查，哎，法国的姓啊。
嗯。
再往一查，他哪来的？他的祖上，哦，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法语区嘛？
对。
再一查啊，这个人有可能有那么一丝丝的黑人血统。
嗯。
他是个黑人，哎呀，这个事儿有意思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选出来的新的教宗啊，梁十四世。那么这个他当了教宗之后啊，其实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首先呢，在新奥尔良有这么一个家谱学家啊，这个人叫做 Jerry Honora 啊，他呢就好奇了，他一听这个本名啊，梁十四世的这个本名不是叫 Robert Francis Prevost 吗？他说，诶 ，Prevost 的这个是一个法语的姓，然后他就好奇，再一查，诶，居然查到了梁十四世和这个就是美国南部的一些联系啊。于是呢，他就再进一步的去查，在新奥尔良呢法语区呢，他有一些保留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嘛，这都是公开的记录可以查的。于是他就查到了说，梁十四世教宗他的祖父祖母啊，曾经在新奥尔良的这个法语区居住过啊。然后呢，他们有在当年的结婚证，1887年在这个第七区的一个教会里边的一个结婚证。然后1912年。他们的这个女儿的出生的这个电子的出生证也找到了，那这个出生证刚好就是这个教宗梁十四世的母亲嘛出生啊，所以呢，他这么顺藤摸瓜的一点一点查呢，从人口普查的这个记录了什么来看呢？哎，他查出来说，确实这个教宗身上是有黑人的血统。
哇，这个大新闻了，这个等于是2000年历史上不是什么第一个哪儿来的，是第一个黑人了，对不对？有黑人血统的教宗了。当然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有一段时间等它发酵吧，对不对？看看全球是怎么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梁十四世自己本人啊，在他的公共生活当中从来不提这个事儿。
嗯，
后来这一位人类的家谱学家呢，也就跟媒体啊做了一些联系，媒体就找到了梁十四世的哥哥，因为十四世是69岁，他哥哥71岁，就找到他哥哥去问去。哦，他哥哥也给了一些情况。那么顺便说一下，像在美国的什么新奥尔良啊，什么这些地方，他们有一种人叫做 Creoles， 这个大家可能叫克里奥人，还有呢一种叫做 Mulatto。之前我不知道是哪一次节目做过一次简单的讲解，就是因为欧洲人到这儿来了嘛，到这些地方来，到了美洲，包括后来的这些国家呀，什么什么多米加，反正就是他们在这儿呢，就跟当地人通婚，或者是欧洲人自己跟自己在这个异国生的孩子呢，叫 Creole， 但是 Creole 呢有混血的意思，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混血，也有可能被叫成克里奥人，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种语言，克里奥的式的这种法语。好，那么 Mulatto 呢，就特指的这些欧洲人和黑人的混血，而且这个字请告诉大家轻易不要用啊，这个是有贬义的，有些人听了他甚至觉得你是在骂他，所以这个字你知道它的历史 Mulatto 就行了，不要轻易的去用，就是黑人白人的在这个地方的混血的后代。好，那么为什么用一点时间解释这个呢？就是现在查出来他的祖上可能是这种 Creole 啊，这种克里奥人，而且在人口统计的最早的这个登记册当中翻出来，他家是他爸爸还是祖父啊，是海地来的，说而且说是做雪茄的，做雪茄烟的，而且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因为他爸爸叫 Joseph， 他妈妈叫做 Mildred 啊，他们说这句话是说他们是100%的有色人种，毫无疑问，就有这么一个记录。
对，当然 Creole 这个就是欧洲人和当地的当地就是本地人结合出来的这个混血呢，他们实际上基本上大部分人受的是比较良好的教育啊，这个可能是欧洲的传统吧。那然后再加上大部分人可以讲法语，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嘛，那后来 是这个新奥尔良的置换案的时候，跟就是因为拿破仑在打败仗以后，最后这个美国就把这块地方等于是买下来了哈，这是一块很大的地方。那么在那儿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国的后裔在那儿，还有就是通婚了以后的他们的就是混血的后裔就留下来了。如果你去过新奥尔良，你去过这个路易斯安那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欧洲的包括法国的这个建筑物的这种痕迹啊，法语的教的街名啊什么都在呢哈，就是留下很深的这个痕迹。
而且他们对爵士音乐的贡献也
非常
大。
对对对。同时他们大部分都是信奉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啊，这是这么一个特征。所以他们在这个不管是音乐方面，在建筑方面，在其他的方面，基本上在美国就立下足来，以后逐渐的就发展开来了。这个莱昂十四世的祖父祖母呢，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搬离这个新奥尔良，就搬到了芝加哥去，所以他最后是出生在这个芝加哥的。
对，那对他的背景啊，现在媒体是往死里挖呀，哪怕是一些蛛丝马迹都在挖。但是还有一个，我们说完背景，那他的前景是什么？所谓前景就是他最终的理念和前面的方济各有什么重大区别？方济各在面对什么跨性别啦，这些重大的有争议的社会议题方面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不审判这些人。”我算老几，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些我们应该包容，至于该怎么样的对待呢，就是他们的永生的问题，这个交给上帝。这说的呢非常好，也非常巧妙。可是这个莱昂十四世呢，在他做教皇以前，在公开的场合发表过一些对这样的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的人，同性恋人和跨性别人呢，他们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他说尤其是在给孩子们教育的时候，他说在教育当中把一个不存在的性别教育给他们是不对的啊。你看他是有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他在很多的方面在这一点上跟方济各有点小不太一样。他也认为啊，美国的和西方的整体的媒体在这方面做的有点过了，在这种所谓的推广觉醒文化方面有点过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他将怎么领导全球的这14亿天主教徒。